CIA 列台湾为国家，中共最怕台湾或者入联合国，美国将领现身汉光兵旗推演，俄罗斯驻法国领事馆被炸燃烧弹，普京接受维持和平部队进入乌克兰，哈马斯羞辱式放人质惹祸，以军准备再次开火，川普再斩2000人，五角大楼5400人将会被裁员，苹果计划斥巨资在美国投资5000亿，创造20000个工作岗位，川普感谢。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2月25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新闻节目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有关一些健康的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团队研发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飲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的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的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的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的需求都不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近期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网站更新了美台关系现况，内容除了提到台湾和五角大楼的合作之外，还删除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内容。除此之外，美国还改变了对中国的称号，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叫做中国。而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亦都大动作地承认台湾地位，列台湾为国家。而专家分析，习近平最怕川普力挺台湾进入联合国。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美军将领出现在台湾重要的汉光兵旗推演现场，这样引发台湾和中共的强烈关注。就在美国国务院更新一系列对台湾表述之后， CIA 的官方网站亦都有大动作，可以在 CIA 的官方网站国家一栏中搜索到台湾。外界认为 CIA 的动作是证明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而对于身处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来讲，他们亦都不认为中共可以代表中国人民。台湾时政网络红人八炯在节目中提到，美国官方将不支持台湾独立删除，建议删除一中政策，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修改为中国的动作。他认为这样更确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概念。与此同时， CIA 官方网站亦都将台湾定义为国家，甚至将原本 ROC 改造台湾，更加介绍了台湾被殖民的历史。八炯认为，美国再度明确将台湾和中国在名称定义上的连结分离，而他认为跟着下来台湾在国际地位的变化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说，以上美国政府释放出来的这些消息迹象，如果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好的形势发展，这样可以预期台湾或者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建交国是越来越多，而且是以台湾为名，再亦都不是外国人会混淆的 ROC。 专家亦都认为，美国政府新的表述在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上态度会更强。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近日在风传媒的节目上表示，美国对台政策通常不单只是针对台湾，同时亦都是针对中共。其他国家在制定对台政策之前，必定会先决定对中共要采取什么政策。这个是因为中共的面积范围大的共产国家。另外，中共给人的印象也都较为凶恶，恶的人比较引起外界关注的。 因此在战略排位次序上会先考虑中共。明居正先生说，川普上任对巴拿马、格陵兰的计划其实是针对中共。他说，虽然川普的言论看起来不合理，但是全部拼埋一起来看，其实每一步棋都是为了对付中共。虽然中共利用反台独作为战略手段，但是川普的作为同样是在度反打台独牌，借住停止表达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引发中共担心。明居正分析，首先中共认为美国意图将台湾送入去联合国，这个就可能造成中共多年来封杀台湾外交的成果崩溃。就算美国只是修改国务院对两岸关系的文字，没有实际的动作，但中共亦都会认为美国一定有所图。而第二点，美国迟早要打关税战，美国正在为未来的关贸谈判增加筹码。第三，中共最担心的就是未来美国会更改对华的政策，最轻微的状况可能是台湾进入联合国，再重一些就是台湾和美国复交，再狠一些就是两个中国。明居正教授预测，中共一定会有所反应。近期中共频频在台海和南海进行挑衅，在向澳洲军机发射照明弹，并且有军舰编队进入到澳洲悉尼近海之后，日前中共在纽西兰和澳洲之间的国际水域更加发起挑衅，不单止发射实弹演习，而且事先没有充分通知，迫使民航机改道，纽西兰外交部表达了强烈不满。纽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表示，他在25号明日将会前往北京要求答复，预计他还会对库克群岛在24号和中共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表示担心，因为中共会在库克群岛上建造港口和船舶，这样已经威胁到澳洲的安全。而纽西兰认为中共这样做从来没有征询纽西兰的意见，现在这三艘中共船只仍然在澳洲专属经济区外停留。而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先生披露，根据北京官场私下的协议，习近平根据中共军方智库的预计，做出了要同美国进行伟大斗争的决策。在日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宣布了他的相关决策，包括第一，全党全军要做好战争准备，迎接惊涛骇浪的考验，反击美国的全面压迫；第二，国家的政治、经济、宣传等社会治理机制要做到一声令下能够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第三，要在2026年底之前补齐对台湾进行军事斗争的短板。值得关注的是，台湾汉江41号演习的高层干部兵棋推演会议在21号正式结束，而一位美军现役将领亦都出席在这次高层干部团兵棋推演，并且就坐在国防部长顾立雄的身边，上面的中英文对照名牌上写着印太联五次长巴格伦少将。报道说，美军印太将领出席在台湾的兵棋推演，而且坐在国防部长旁边，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足以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外界亦都认为，美军正在加快对台湾作战的提前部署，这样亦都更加印证了川普要迅速解决俄乌战争，将精力投入在印太军事部署联盟、日本和南韩对付中共的迫切性上。各位观众，如果美国送台湾进入联合国，你是支持或者是不支持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在今日2月24号，亦都是俄乌战争三周年的当日，俄罗斯驻法国马赛领事馆受到爆炸攻击，总领事奥兰斯基亦都证实了爆炸发生在领事馆之内，但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领事馆暂时封闭，军警人员驻守在领事馆建筑物的周围。综合外媒报道，有两枚的燃烧弹被掟入到去俄罗斯法国马赛领事馆的花园，执法人员还在现场附近发现了一架遭到偷窃的车辆。为了尽快解决俄乌冲突，今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去白宫和川普见面商讨，而这次见面中，马克龙亦都承认乌克兰有100万人遇难。马克龙表示，任何和平协议都应该确保乌克兰安全，不应该意味乌克兰投降。 确保俄罗斯唔会重启战争，同时话法国已经同英国商讨喺乌克兰领土部署维持和平部队嘅问题，并表示其他国家亦都准备加入呢项行动。川普喺记者会上话，好高兴马克龙总统同意维持和平嘅成本同负担必须由欧洲国家承担，而唔单止系美国。川普对在乌克兰部署欧洲维持和平部队持开放态度，这个计划将在星期四与英国首相斯纪贤会晤的时候进一步商讨。川普还表示他与普京讨论过这个想法，普京将会接受欧洲维持和平部队进驻乌克兰作为结束战争协议的一部分。另外，川普还说他准备很快与泽连斯基会面，预计在这个星期或者是下个星期之内。自从1月19号加沙走廊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双方同意在22号交换俘虏。不过哈马斯采取了精心策划的羞辱仪式来释放25名仲生存的以色列人质。这个举动激怒了以色列，以方表示将会延迟释放600多名巴勒斯坦人，甚至不排除对哈马斯开战。在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出警告，如果哈马斯不释放所有的以色列人质，这样将会消灭哈马斯。日前，哈马斯令上百名的蒙面武装分子将人质带到台上，逼人质手持释放证书，强迫他们向聚集观看的加沙人挥手致意，甚至用麦克风讲话，逼人质对着镜头喊，都是内塔尼亚胡害他们的。在6名以色列人质被释放之后，以色列表示将会延迟释放600多名巴勒斯坦人，因为哈马斯在移交以色列人质的时候举行了羞辱性仪式。二红十字国际委员先前曾经呼吁各方有尊严和不公开的方式交换人质，但是哈马斯拒绝。内塔尼亚胡在23号的军事仪式上发表讲话，誓言透过谈判或者是其他方式实现战争目标，还宣布扩大对约旦河西岸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延迟释放巴勒斯坦囚犯表示愤怒，政治局成员内姆说这样将严重危及整个协议。不过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准备随时恢复激烈的战斗。在昨日，以军派出战车进入约旦河西岸地区，这个是23年来首见。这个行动是铁墙行动的一环，目的是加强对西岸的军事控制，并禁止数万名撤离巴勒斯坦的居民返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会在杰宁、图勒海尔姆和努尔沙姆斯等难民营长期驻扎，来打击极端主义。 CNN 消息说，以军就是想要彻底摧毁这个地区的武装势力，而白宫支持以色列延迟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决定，说这个是对哈马斯侮辱性人质移交的回应。川普之前提议由美方接管加沙走廊，但是在昨日川普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因为约旦和埃及领导人已经拒绝了这项提议，他们表示在违背巴勒斯坦人的意愿情况之下，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样，川普表示不会强推这项计划。根据报道，阿拉伯国家领袖昨日在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德会面，他们正在为加沙走廊战后重建提出议案。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政府在23号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机构除了少数人员之外，剩低的所有人都带薪休假，并在美国裁员大约2000个职位，而国防部也将在下个星期裁员5400人。与此同时，川普还要求马斯克再加大力度，因为川普说，我们要救的是一个国家。报道说，在23号上午，除了关键职能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之外，所有负责美国对外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请的人员都会将被要求休假，这样将影响到美国国际开发署驻美国的大约2000名人员。根据前高级官员估计，美国国际开发署的4600名人员，包括美国公务员和外交人员中的大多数，都将会被停职。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发帖说，五角大楼下个星期亦都准备开始裁员5400人。 作为减少浪费主要的一步，清除无效率的人员，让官僚主义付出代价。他还询问大家是否支持排干沼泽，结果底下的人留言非常激烈，很多人同意他的做法。另外，马斯克亦都发帖警告话，那些无视川普总统复工行政令的人，而家已经收到一个多月的警告。从这个星期开始，那些仍然未能够返回办公室的人员将被停职。而他亦都转推了南卡议员洛曼的话，唔通我哋叫平均每年收$160,000工资的人嚟回答，佢哋点解攞到咁多钱？系咪太过分啊？嗰啲系我哋纳税人嘅钱。喺外界睇嚟，马斯克帮联邦机构同人员瘦身已经系大刀阔斧，已经系闪电速度。但系川普表示仲系太慢。佢喺真相社交平台发文鼓励马斯克再快一啲。川普话，马斯克做得好好，但我希望睇到佢更积极。记住，我哋要拯救一个国家。不过速度快，亦都意味住会面临好多挑战。拜登任命嘅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美国地区法官博德曼再日向 Doge 发出限制令，禁止 Doge 查阅教育部同联邦雇员嘅记录。不过川普政府认为呢项裁决阻碍咗政府改革。外界认为马斯克正在削减官僚主义，因此亦都令一些人格外紧张。各位观众，你们对于马斯克的削减行动，你觉得是不是还是不够快呢？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在5月24号，苹果宣布将会在未来四年内投资$5,000,000,000来扩建美国设施，并将为美国带来20,000个就业岗位。这个有助于苹果避免川普总统的对华关税，而川普对苹果的这个举动表示感谢。苹果行政总裁库克今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看好美国创新的未来，我们很自豪能够在美国长期投资的基础上，为美国的未来做出$5,000,000,000的投资承诺。我们将继续和全美国人民同公司合作，帮助谱写美国创新历史上非凡的新的一页。而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感谢库克和苹果公司。根据路透社报道，戴维森公司分析师卢里亚说，库克的承诺代表了苹果对川普政府的一种政治姿态。在之前的21号，川普表示库克因为不想被纳入关税范围，因此已经暂停了墨西哥的两家工厂，并将转去美国生产产品。苹果公司在星期一表示，他将和富士康合作，$5,000,000,000的投资包括在 Houston 建造一座占地25万平方英尺的新伺服器制造工厂，在那里会组装伺服器，那些伺服器汇集了苹果工程师多年的研发成果，苹果人工智能业务的核心，目前都是在美国境外制造的。苹果表示计划将先进制造基金从$500,000,000增加到$1,000,000,000，其中一部分扩张是苹果公司承诺在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生产先进晶片，金额达到$几十亿。另外，苹果还在密歇根州建造一所制造学院以及其他的投资。$5,000,000,000的投资还包括扩大在北卡、爱荷华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数据中心容量。苹果还计划在20个州投资企业设施和苹果 TV 节目的制作，预计这些投资将会带来20,000个工作岗位。多谢各位观众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观众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下一个节目国际风云会在香港时间的4点播出。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